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分享祷告人生第十二章，为何祈求甚艰难。幼女艾美丽选了测量附近溪边细菌数量，作为中医的科学习作，我陪她一起做。第一步是涉水提取溪水样本，然后小心测量。测量细菌的小套装有仔细的使用步骤，我俩都很紧张，于是在开始测量前一起祷告。我家的科学习作往绩一般，艾美丽小六时用手电筒训练小鱼进食，结果仅仅合格。巴夫诺夫选择用狗不用鱼是有原因的。在前一年，吉尔乌把安德鲁的科学习作当垃圾，在到期递交的前一天拿到二手店扔掉。他花了整天翻遍二手店的垃圾箱，最后都徒劳无功。我们真的需要祷告。完成第一个测试后，艾美丽拿出日志，把每个步骤记下。她问我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说祈祷。她说我不能写这个啊。为什么不能？我们真是祈祷吗？爸爸，功课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不希望我们这样写。艾美丽自幼儿园开始一直都在基督教学校读书，她恒常上教会，上主日学，参加教会夏令会，除了兄弟姊妹、姨妈、叔叔，他的朋友全是基督徒。老师说，他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城寨。可是，这个神秘的他们比基督教在他人生的巨大影响还大。西方文化加上西方透过共产主义所创造的公共文化，是有史以来最公然主张无神论的文化。人类历史上千百纪的文化中，只有我们的文化没有定期以公共方式承认属灵世界的存在。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的文化是异常的。回看古时，著名学者赖特写道，于人类历史中几乎任何时地，宗教都紧紧交织在全世界的社会网络之中。但在过去两个世纪，西方世界的某些地区却是例外。纯粹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我们的新闻广播员开始时不祈祷已经有点怪了。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假若你追溯够远，他们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尖端思想家认为他们不再需要上帝。如下图所示，康德等思想家把世界的事物分为感觉和事实。康德将祷告、宗教和其他不能肯定的事情归为一类，他们属于图表上半部分，是个人意见的情感世界；图表下半部分是确实的事物，如树木和车辆，是人人都认同、具公共性和真实的事物。作家皮尔西为这个事实与感觉的分隔做总结，下半的故事成了公众可验证的事实范畴，上半的故事成了社会建构出来的价值观范畴。这种观看世界的方式称为世俗主义。当你把上帝归入感觉和主观意见的范畴后，上帝便被边缘化，祷告显得突兀。以往只有大学教授才相信世俗主义，但随着电视的面世及普及文化的兴起，启蒙运动就成功打进家家户户了。世俗主义风靡西方，真正的世界被遮蔽。如今我们看见平面二维的世界，上帝被挤到一旁，成了为人打气的拉拉队员。祷告是私人和个人的，不是公共和真实的。若祷告能让你感觉良好，尽管为病人祷告或与上帝交通，只是不要太认真或让他公开就是了。鲁易斯这样形容启蒙运动世界观，几乎所有我所爱的图表上半部分，我信都是想象出来的。几乎所有我信是真的图表下半部分，我认为都是无趣和无意义的。鲁易斯的好友托尔金告诉他，基督教是一个真实的神话，正好把他对美和真的追求结合。启蒙运动的力量。在启蒙运动以前，西方早期的科学家记下他们会祷告。发现天体运行定律的丹麦天文学家开普勒说，他思考上帝思考的内容。牛顿等人经常在写作中归荣耀与上帝。不无讽刺， 基督教说上帝在自己以外创造了世界，结果造就了现代科学。因为世界有别于上帝，我们可以探索世界。古代文化不容许人认真探究世界，因为他们的神明与世界不可分。比方说，迦南神巴利是掌管雷电和风暴的神，每当打雷就是巴利发声。假如雷电等于巴利，就没有什么好探究的了。神明与世界不可分。即使古希腊人似乎已经比别人接近科学，却因为怀疑物质只是一片混乱，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他们缺乏犹太基督教的观念，就是相信上帝在自己以外用智慧创造了世界。世俗主义是一种源于人类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的宗教信念，特别是科学成就。它伪装成科学或现实，把宗教对立起来，称之为见解。世俗主义声称给了我们科学为礼物，但其实这礼物来自基督教。让我简介启蒙运动的威力。差不多所有常春藤学校和几百间美国大学成立时都是基督教大学，但在世俗主义的洗礼下，他们都弃掉了基督信仰。犹太、东正教信仰也有相同的遭遇。这个信仰历尽了法老、腓力士人、叙利亚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和撒玛利亚人的灭绝行动，仍能存留。他熬过了马加比时代的希腊人，主后70年罗马毁灭耶路撒冷，主后135年被迫撤离巴勒斯坦的日子。伊斯兰教、十字军、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俄国沙皇和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也未能把它消灭。可是正统犹太教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只剩下过往的躯壳，仅存 10% 至 15% 的犹太教信仰。启蒙运动的思维把祷告边缘化，因为它不容许上帝与世界结连。你可以拜个人及地方的神，但请把它与科学功课划清界限，也请不要对它太认真。美国广播公司前新闻主播詹宁斯常告诉记者，若你问人是什么帮助你走出困境，他说上帝。你别说，别开玩笑，说真的，是什么帮助你走出来的？詹宁斯意识到启蒙运动的阴霾使我国的文化精英摒弃了祷告的价值和一位会干预的上帝。希腊东正教哲学家、神学家兼外交官玛丽描述启蒙运动的精神洞见深刻，与现代人的脾性最遥远最陌生的莫过于大卫的痛苦呼喊。我内心沮丧的时候，我从地极向你呼求，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上面去。现代人不承认这样的磐石，而这正是一切异化与悲剧的根源，犬儒心态的现代根源。启蒙运动不是说宗教不真实，而是把宗教定义为不真实。一旦这样，宗教就连讨论的空间也没有了。世俗的现实观再加上我们无力跟从耶稣，祷告就变得虚幻。祷告先被定义为虚幻，然后人们就感觉它真是虚幻。我们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面对着世界的拉力，很容易认为上帝的谈论都是虚幻的，因为他已被贬谪到一个虚构的世界。因此12岁的艾美丽本能地觉得他活在两个世界，上帝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当两个世界碰面，他就企图把它们分开。他一直呼吸文化的空气。世俗主义是犬儒心态的现实观，例如由于爱不可以量化，故此被贬谪到上半部分，即感觉。麦肯金为照顾患重病的妻子辞退神学院院长职务，他来到一个工作坊，专家说他为妻子的牺牲是出于愧疚，那专家未能把爱归类。这是启蒙运动现实观的限制的最佳例子。爱人人都追求，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位置，连生命中最基本的元素都不能解释的世界观显然大有问题。在世俗中祷告的孩子，蒂尔南在纽约时报杂志描述他和为纽约时报执笔的丈夫约翰如何离弃儿时的信仰。他们的儿子卢克小时候受洗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双方的家人。卢克4岁时， 约翰被派往伊拉克担任战地记者，蒂尔南当然很害怕，但卢克却异常平静，他以为孩子未谙世事。直到一天他们一起看电视时，看到一位军人从伊拉克回国结婚的报道，蒂尔南认为这应该不会引起孩子的恐惧，所以继续与卢克一起收看。可是军人谈到他害怕要回到伊拉克的那一刻，蒂尔南看见卢克双手合起来祷告，但当他问他是否在祷告，卢克却否认。不过他再做这手势就承认自己是祈祷了。蒂尔南吓了一跳，一方面是因为儿子有信仰，另一方面是因为儿子的信仰令他平静，而自己却因为没有信仰而恐惧。此外，4岁的儿子本能地知道为爸爸祈祷在社交上是不合宜的，为此他感到尴尬。由于卢克与生俱来就会与上帝沟通，自然会有祷告的行为，他不知道200年前康德把知识分为公共和私人的，以致祈祷被边缘化。卢克因为学会了身处的文化，就知道不能让母亲知道他祷告。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文化把祷告和宗教从谈论中剔除，所以艾美丽在科学作业中没有记下她祷告，而卢克在母亲面前只能偷偷祷告。然而蒂尔南竟然动笔写了这篇文章，显示后现代的风正吹袭我们的文化，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动摇。蒂尔南问卢克何时开始信上帝，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知道他存在。蒂尔南不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他没有取笑信徒，他在文章里描述他许多不信的朋友感觉不再被宗教束缚，如同从迷信中得解放。但蒂尔南没有这种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当看见信主的朋友时，他留意到他们的心灵很富有，他们走在溪旁时不只是看到流水漫过石头，而是为这景象狂喜。他们看见这世界以外有盼望的层次，我却只看见潺潺小溪，不明白背后的意义。蒂尔南对信徒的观察，他们为创造而赞叹，正是科学出现的原因。如果河流只是偶然而生的自然力量，那么你看见的只是流水、石头和泥土。如果上帝等于河流，那么你只是敬拜河神，不是敬拜那位造河流的上帝。但如果上帝创造了河流，那么好奇和赞叹自然会驱使你研究。堪称东正教鲁伊斯的玛丽在他的启蒙世界观批判里说，要在万物背后看见上帝，秘密就是成为小孩子，像小卢克一样。只有我们变回婴孩和吃奶的，才能看见万物之上的上帝。只有小孩子，不是大祭司和文士，看见上帝以人的形象在圣殿出现时，才高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如果我们重生，像小孩子一样凭直觉行事，纯正简单直接受教和开放，就可以从受造物通往上帝。我是指内心肯定这一切以外，有一位创造和掌管的上帝，有信心的婴孩和吃奶的显出的力量，借着简单直接和不犹疑的肯定，叫一切聪明和强壮的羞愧。对宇宙的好奇是爱因斯坦科学的原动力，他以下一段话跟我们时代的世俗精神步伐不一致。宇宙定律中彰显了一个灵，一个大大超越人类的灵，我们带着不太多的才智在这灵面前只能感到卑微。由于这是天赋的世界，我和艾美丽跪在溪水旁做实验时，理应祷告寻求他的帮助。思想和感受，物质的和属灵的，公共和私人都完全统一，这是天赋的世界。顺带一提，卢克的父亲从伊拉克平安回家，艾美丽的实验也在地区科学比赛获胜，最后得到全州第一名。